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上指关讲记二。指关讲记二呢，我们做的就是属于关于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做的是关于天台你所需要的基础知识。那我们所需要就是一些像在转折里面呢所需要的配合的一些概念。很多人就是对于四地他就只有一个想法，然后对于什么他就只有一个想法。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说，当这个四地啊，举例来说，我这个四地啊，我把它当成我的境的时候，只是境而已，它不考虑是谁在修，先不考虑是谁在修，它只是一个境的话，那它是一个客观的表述。那它的表述方式呢，就是很格子化，很清楚，你越高的地理所反映出来的那个境，比方说你是原教的境，那你含光的内容就比较多，懂了吗？你含光的内容就会比较多。所以它像这种地方，三地境跟四地境的话，那你的三地呢，到了原教的真地的话，它所含括的就包括了无作的、无量的、无生的，都含在它里面，包括乃至于生灭的，对不对？都含在它的内涵里面。这是境来说的话，单纯就是境。可今天如果加了一个东西，经过了一个娃娃，他来修学，他来修习。或者呢，不是休息，他只是来看待他，就比方说他是做学术研究的、啊、根本不是要修的、啊、懂了吗？就加进了一个动词，有一个娃娃做了一个动词，他来处理了他，是不是？好，所以今天这些动这些这个进呢，就会因为这个娃娃的态度和他的智慧而有不同的结果，是不是？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而这个不同的结果，就是我们会称之为他的智慧高下嘛，自由浅深跟有力顿，对不对？就会由于他的，由于对方的根气的力顿，由他所缘的，就是前面的这个境，而缘呢会有不同嘛。而后产生，而后他加上他的自由浅有深，而后就会导致出在智慧上的结果，就会有上至下愚，这没问题吧？所以你看到这个境，因为我当中有这么多的变数投入了以后，就经过这个绿娃，这些这个红色的字根啊，立顿根的立顿，圆的不同，字的浅深，是不是代表这个绿色娃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这些的不一样就会因此有上至下愚，所以它成为了我们的，它成为了我们的这一个静妙的自妙的时候啊，成为我们的字的时候呢，这一个四地字跟四地境就会不同了。所以这个里面的像四地来讲的话，我们的四地字跟四地境就不同。因为为什么会看这个娃娃，这个娃娃假设它只不过就它是一个隔离性很强的，而且它智慧呢也还很粗浅的，就是智浅根钝，根很钝，根基很钝，智慧很浅的，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在断空了。我们说智慧很浅，根很钝，你不要小看它啊！至少他们都已经开始在断货了。我们现在不讲还没断货的，好不好？我们现在讲都起修的喽，已经开始在讲这个起了。好，那他至少他是根钝智浅。好，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修四地，就算他今天所圆的四地境，他今天所圆的四地境，就算他圆的是不思议的因缘，可是当他表现在他的四地字里面，他也就不过就是下字，他只能成为下字，这样懂了没有？所以这个娃娃，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跟那天在看你们画画，就是这样，你们不能把这个人的什么智慧啊，把它填到这个境里面去，因为它会变成变数，会变成另外一个结果。好好，那我们来把它写成公式，写成公式，就是说。假设这个娃娃它圆的一个，它是 A， 这个圆的这个娃娃是甲，甲娃娃加上 A， 它会成为 不是叫做甲 A， 它不会叫做甲 A， 它会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B， 懂了吗？它不会成为甲 A， 它会成为叫最后变成是甲的 B， 它会反应变成甲 B， 它不会成为甲 A。 就是这个说法的话，就给你看看另外一个说法。有一句话，它会变成假咪，为什么它会变假咪？就是这个智慧呢多高，最后我产生的是不一定是 A 而是 B。 因为假使一个人他认为说，我这个我看的我所缘的境，这个境是他的所缘的那个地理嘛，他所与什么，他一直缘他，可是他智慧不自己不提升，没有做所谓的我们一般讲就你要做收心啊，你要肯下四修功夫。他以为呢，我好像慧解可以抓得到，但他本身四修的基础功没有练好，马步没有练好，打出来就是没栽，懂吗？打出来就是不稳，就讲那一般的事情就这样。所以今天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根力自身的人，他只是根浅自钝，根钝自浅的人。那他今天所练出来，就算他好像讲这个，但他就讲不到里面的内涵，他也看不到那个地理，他就看不到。所以好，假设他今天是甲，他是根钝自浅，那他就算去圆了一个界外的不思议，他最后得出来的他依然是思议，他不会变成甲直接得到不思议的智慧，他不会得到不思议智，他只样一样只是会得到思议智。这样理解没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好高骛远，要从看清楚自己的能力。所以很多人说，师父你怎么可以安心呢？我说书都这样教你了，你还不安心，还一天到晚好高骛远，看那个不实在的。那因为你安得下心，你就会知道说，众生你也不能误了他，你一直给他不思议的东西，你不教他思议，他永远不会变成假逼，他连思议都达不到，他到最后他只是一个假。这个假意思是什么？他永远都只是一个根钝自浅的凡夫，他连凡夫位都达不到，懂了吗？所以你能不能快一点教他的东西，能够至少把他教好一点，懂了没有？我这样的，我们这给他的还是好的嘞。然后有时候你给他东西给错了，还这个连这个甲到最后都变成是乙了，对不对？就会变错。好，这只是一个譬喻，这个还算譬喻，还算客气。从失意变不失意，有的时候出来这个东西直接变成是什么？还有可能会变成是乙。就有人修啊，放空啊，跟着大师修啊，修放空嘛。但他那个放空不是真的得到空慧空智。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无心定，进去出来直接被所谓的替换掉了，他的胎神识跟他的色身完全被替换掉了，懂了没有？就变成乙啦。所以不要乱修，不要乱玩，这东西书上都讲得很清楚了。好好，所以他可能会成为，他应该会成为甲咪，而不会成为甲 A。必须要是他，另外你说，那我如果给他的是对称的东西出来，会不会就是假 A？ 那也只是可能性，也不一定代表一定性。比方什么，假设这个他修的是思义法，而这个人本身是根性力的人呢，他出来就是得到不思义，懂了没有？就是有一句话我写下来给你看哈，凡人用缘法。然后那凡人用缘法，无义法不值；缘人用缘法，无义法不缘。所以重点是在于这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讲他本身过去累积下来的。那你讲他过去累积，那我这辈子没累积，我以前没累积怎么办？你现在开始累积啊，你就成为你下一刻的资产啊，懂了吗？所以你们之前考过的考卷，上一次礼拜有看，你今天考卷里面不是有三题都上礼拜的， 你就应该那三题一定会对嘛。那你现在已经累积了两张考卷，有30个答案了嘛，哈，你下一次再把这个要累积好，加上这几张考卷，你下一次那个你就一定应该就会更熟悉呀、啊，懂了吗？那些都是你的前面的资料，就是一样的意思。好，所以凡人用圆法，无一法不直；圆人用圆法，无一法不圆。所以同样的境，透过中间这一个娃娃之后，他所得到的字会不一样。所以四谛境跟四谛字就不一样。所以学天台很重要，就是你看到他现在讲无量四谛，你千万不能就卡死在那个地方咯，你要赶紧再看一下他后面得到的位阶是什么，然后这个人是什么人，懂了吗？如果这个人他告诉你这无量四谛已得25三昧，你就要知道这个人已经是别教转入原教的人了。他的无量四谛是无作的内涵，因为25三昧已经是无量转入无量，就是别教那个果头无人被转进去，也就是华严经讲的52位菩萨第一轮修完，第二轮又修完了，已经爬到别的地方的菩萨了。就第一次修就是代表练习嘛，然后之后我再 repeat， 这第二轮是代表很多轮，就是我对这些历程呢我修过了，我都掌握了，然后我就开始熟悉到非常滚瓜烂熟，我要度化谁我可以马上应机施化无功用，而且能够入萨婆落海，那个就是转入25三昧，那就是引进到海印三昧去了嘛，很高的位阶咯，观音菩萨的位阶咯。哦，那这时候他写的是无量四谛，你看到后面给你接25三昧，哦，这个是无作的内涵在介绍的，就不能把它看成是无量的开头，只要知道它是无量的 top 的 top， 懂了没有？那所以说就是说，因为他告诉你这一个人是这个娃娃，他在修的是无量四谛，可是这个娃娃是观世音的古佛，那你这个时候四谛字，你可以用普通的平凡的无量四谛字来看它吗？不行哦，你就一定要用周遍时空含容的四谛字来看待它，这样听久了没有？所以很多人在学天台都说，他怎么这个地方讲这样，这个地方讲那样子？因为你要考虑这个地方每个环节，每个环节。好，所以上次我才说你们要谢谢古先生啊，要不是他的话，这个表才不会画出来给你们呢。我就在我脑袋就好了。所以第一次他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脑袋里面有个娃娃，他在走来走去，我都知道他走到哪里。就是这个啊，他走来走去他怎么变，就是这样子哦。他这个娃娃在这个地方走，那他是什么样的娃娃？是绿色娃娃、蓝色娃娃、紫色娃娃、红色娃娃。我的藏教、通教、别教、原教，我一直都用那四个颜色，我从我开始画图一直用那四个色，所以我一直藏教都用绿色，通教用蓝色。为什么？通教他已经可以打上去，但是他中间是空的，都是虚线的，所以我都用蓝色，因为蓝色就像空天空嘛，大海跟天空有底，有上面，中间全部空白，是不是中间全部空气都空白？所以我通教用蓝色，藏教呢，一个一个慢慢爬，像树一样，有小草小树，所以我藏教用绿色。那个别教呢？你说它接近圆嘛？它又不是圆，所以我用类似正色，用紫色。原教我就用红色，所以我一直都这个四个色在画画，好。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的里面娃娃呢就有四个娃娃，所以这时候呢，我绿色娃娃走到红色区域，得出来的智慧是绿色还是红色？绿色，这个是决定因素啊，娃娃是决定因素啊。好，那我再来问你一个题哦，我现在如果是蓝色娃娃走到紫色区域，出来什么颜色？蓝色。好，那我现在问你哦，如果这个蓝色娃娃走到紫色区域以后呢，被他们同化了，那就叫做什么？别路通或者别接通，被他同化，就他的东西跟他沟通以后，他跟他是同类人，同类人就代表思想要同化，思想要同化，所以这时候呢，他原来是起步是蓝色，好，他进去以后被他同化，请问他出来变什么人？变紫色娃娃了， 所以他后面你如果你看到我那个这一章别路通，你有没有看到别路通？别路通，来、啊、看这一章好，这张最简单。第二章那个这一章最中间这一章哈，你看这个地方，如果是别路通，别路通，那你看到没有？它的开头底下我是用蓝色，然后当它到上头的时候，我就用紫色。有没有发现？好，这里啊，就是开始画色块。我们这边这个色块，色块旁边这一个，你看别路通。它的前面是不是蓝色？然后它开始走走走，走的进去，它如果被同化的话，它就是变紫色娃娃。那它如果是蓝色，它走进去紫色，它没有被同化，它最后还是蓝色。这样记有没有很好记？所以他跟你说，我脑袋里面很多娃娃在走路。你们要不是我们那古先生很认真的吼，把那些东西给乱填进去，我就觉得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说：“师傅，我画得很热闹。”然后我看，我实在看到都快昏倒了。我说：“这个东西哦，你是很认真，可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东西会被干扰。就是这个娃娃走进去之后，它出来的结果不会是这个字，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绿色娃娃走进去什么地方出来会变成什么结果？不是啊，就是一个人走到这个，他观这个地理为他的境。”他不见得会得到这个字，你要考虑这个娃娃他的根性，他的智慧根气力顿智慧浅深，然后再来才考虑他的缘，他缘什么，而这个缘能不能入他的心，就会受他的根气力顿智慧浅深而干扰嘛，还有他的福德厚不厚嘛，对不对？好，都会有啊。好，所以这边走过来，好，走过来之后呢，他是不是得到这样的字？可是字能不能稳定住？如果他能够稳定，能够确定，像刚才我们是不是在上那个之前，我们上一个礼拜上玄义是不是在讲他什么东西？他那个符嘛，符了之后，他是不是在熟悉一个方法，反复操作，反复操作，到他能够用，他就进入下一个位阶嘛。所以他能够用了之后，他就会产生他的位阶。所以这边要看位阶，好，要看位阶。好，那位阶呢？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整个画法四教的最基本的位阶。画法四教最基本的位阶，麻烦请各位吼这两张呢一块看。我们位阶呢只需要看这边的20个字跟这边画法四教的位阶，所以其他地方先遮起来，就只看这两样。 OK 吼，好，摆好了，不要再有声音咯。来，我们来准备，各位同学请准备吼。来，我们来看这位阶，三张教有声闻缘觉菩萨，对不对？三章教里面有这三大类，声闻缘觉菩萨。那缘觉的果位呢，中间不细分，缘觉没办法细分果位，懂不懂？他没有谈细分果位，所以他从浮到断就是一个路线，就是一条线。那声闻呢，声闻果位就要细分，从它是外凡位，外凡就是三贤位，内凡是善根，内凡跟外凡加起来叫做贤位，也叫做七贤位，也叫做七加行。你们最好今天回去的录音带一定要听哦，下礼拜考的时候就会考到。我现在一念都一串词哦，但是你们都不怕，我现在听起来都很熟悉了哦。好，那这都是属于在什么？都是属于福位，福都还没有进入断，都在福祸，都还在福位。好，这都是属于声闻的福位。那开始进入段的时候呢，就是四双八倍，各位都有看到，它旁边有对过去，就是有四果位，对不对？还有四果相，这个是声闻的部分，听清楚了吗？好，那四善根的部分呢，各位就回头麻烦你参考法华玄义的笔记，就是四善根啊，它怎么样从五停心那一路修上去，那个16观智到32心到10番说观，那个我就不要再讲了，好不好？那个大概就知道，那个属于是善根的部分，就是在主要是在培养16观智跟说观，以及练习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真的在能够以心观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一行一刹那，省略决定不用经过第二刹那，当下就是对的，懂吗？就是当下。所以很多人说当下就处理掉了，你有这功夫吗？当下一行一刹那，省略决定一刹那解决，而且直接相应正念，哦，就做这。所以所有的福就在做一件事，省力决定 当下一行一刹那直接相应地理，这时候他就开始可以断惑了嘛。啊，接下来可以开始断惑，可以断惑就开始进入了四双八倍了嘛。OK， 好，开始可以断惑了。所以下次我如果考试法华学义，我如果问你的话，或者我止观讲记考试，请问一下，从浮到断最重要的功夫是什么？就是神律决定能够一行一刹那直接相应正念。好，那从发心到浮的关卡是什么？发心到浮的关卡是什么？得佛法气味。嗨，不是吗？是吗？哈，所以这个关卡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哦，这个都是最基础的佛学概说嘛。从发心到浮关卡得佛法气味，什么叫佛法气味？不是你会背经就好，是你已经可以用得上手，在你的心心术法，而且能够收摄起来，那就叫得佛法气味了。那连收拾都还没办法，一下乱往下妄念起来，一妄念出去就五分钟十分钟，那个哪有什么气味？那个都还在发心啊，都还在发心，懂了吗？好，那到正修的时候，什么叫做妄念？正修的时候妄念都不会超过六七个刹那啊。所以上次我跟他五分钟十分钟，我跟他说那个还在起修前面前方便前方便去了，茂雄记不记得？好，那个就还在很前面去，现在就慢慢懂了哈。因为他的关卡就这么清楚。好，从发心到浮的关卡是什么？哎，得佛法气味。好，那从浮到断的关卡是神力决定一息于一刹那，并且相应，相应什么？正念。OK 了哈。好，你们要写吗？不用哦。好，下次考你们哦，考申论题哦。申论题就是问关卡是什么，关卡是什么，关卡是什么、哦、像这种就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啊，你以后就不会被人家迷惑啦。好，然后来，好，再来，这是三藏教的果位，就这样子来判。好，那通教的，通教是蓝色的，看到没有？通教的话也有声闻缘觉菩萨。那声闻呢，它是他们所修的跟圆觉是修的，就是体法智，他不像前面修息法智，他必须呢先修苦地的一个形象，然后到苦地的四个形象，然后到最后四地的十六个形象，这十六个形象我再把它变成三十二心，再一个一个形象来分析。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的分析是什么，那我们一般讲息法智，说、啊、这是比啊，这是比盖，这是比套，这样帮你分析。事实上不是，那个是譬喻给你听，息法跟体法的差别。真正的息法跟体法，现在就要讲真正的操作、哦、一般那个是譬喻，我也会这样子譬喻给你听，因为那是干嘛？你对人家不懂的跟他讲，他也听不懂，我们就只好在讲、啊、这是比啊，这怎么到最后猜猜猜，很看不到一个比的形象嘛。但是真正的息法跟体法的修法的关键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是譬喻给没有学的人听。你们现在经过两次考试了，可以听内涵了，就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现在给你们看门道，就是不是看笔，是这支笔我看到它之后，我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它的事项？我真正我脑袋里面的笔是这支笔吗？这支笔没有进入我的身体吧？有没有进入你身体？没有啊。所以你在观的东西是这支笔，还是这支笔进入你脑袋的那个事项？那个东西的写法叫做这样写，四相，听得懂吗？四相、哦、就是它的一个东西进入以后，你的 image 就是它的形象，那这东西不是真正的它，所以我们称为四相。这是不是很准确？你能够看到它的真实面目的只有佛啦，一般我们看到都是四相，绝对会被我们改观啊，会被我们洗处理掉啊，染污啊，会被我们各种固有的东西给处理掉，是不是都是四相？所以这支笔呢，你看到是不是四相？所以它进去以后，你在观的，你虽然说你在观的是这支笔，可是你在观的事实上是这支笔对你深受心法而产生的心术法，不是真的这支笔。 是这一支笔对你的身受心法产生的心心术法，你在观它。所以你观的是这支笔，还是那些心心术法？是那一些心心术法。所以你在回答身受心法，就不是我学生，懂了吧？所以真正的门道就在这里。这支笔，我跟你说它怎么样拆开，那个时候你根本有这个在拆开没有嘛？你也是在把你的思想做拆解，是不是？那拆解之后，你以你十六你的四地里面的苦行苦地，先来看它的四个形象，在你的心心术法里面看到你的心呢，没有常，任何一个形象都在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给你一个东西给你看，看完之后我把它收起来，我一直问你，一直问你，问到后来你脑袋那个思想你会不确定，这样懂了吗？因为你真的只是一个思想，然后但当你在开拆解拆解之后，你会发现我没办法确定下来，就代表我们的非常形象。所以懂了没有？再讲一次哦，我们在修习的时候，体法跟息法的差异都一样，都是你把一个外界的东西，或者不是外界，是什么？是我内在的情绪。我们有两类嘛，一个是外法，一个是内法嘛。外法就是外面的进来，那进来透过什么？透过你的这些根层次嘛，然后变成十八界，对不对？然后进到你的里面哈，这十八这十些东西进来，六外面的东西进来了，好，把它就十八，这样我们再去把它配成用十六形象再来观它，然后再上下二界有什么差异，我们再去处理它。这个是息法，他们所处理都是这一个东西或这个情绪所产生的事项，把啪打下来了，这一巴掌。你是在观察这一巴掌，在恨这一巴掌吗？不是嘛？是这一巴掌所产生的恨意、嗔恨的心心术法嘛？然后，因此我之后再怎样的报仇，再怎么样的难过，也都是这一巴掌的情绪嘛？可这一巴掌打到我的脸上，我如果不 care， 我现在正在禅悦法行，你把我打下去啊？什么事啊？还傻笑了，根本不会有嗔恨，对不对？哦，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嗔还是恨，不是这一巴掌为所缘，是他的心心术法为所缘嘛。所以对到不同的人，这个心心术法产生的就不同了嘛。好，然后因此呢，如果他是用必须要用四谛十六形象逐步拆解，以十六观智逐步拆解的，称为息法观。我当下能够知道这十六形象所要表述的，乃至三十二形象，都是要告诉你它没有实在恒常不变的本质。我能够当下不用用十六形象、十六观智来拆解，我当下就能够了解它就是没有恒常不变的本质，它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开创的，那就是体法观。那你必须要用十六字、十六观智一个一个拆解的，那就是息法观。我们以前是不是玄一有上过，就是四善根就在培养什么，就培养一个十六观智嘛，一直到你得到四果智都在做十六观智嘛，是不是？那就是三藏教的，三藏教的息法观背后就是所谓的息法智，就是十六观智，就是四谛的十六个形象，在做所有事情遇到之后，乃至于情绪，我如何把它拆解，让它一行一刹那相应正确的地理，这叫做息法观，也叫做息，得到的叫息法智。它的果位呢，就是声闻的四果智。那如果一个当下呢，我就可以直接知道它没有恒常不变的本质，并且相应正确的地理般若空的话，那我就是体法观。那唯有能够修体法观的，他才有机会转。比方说我发心改变了，那我就会转从蓝绿色转入蓝色，我绿色转入蓝色，那我绿色转入蓝色可能会是息法的声闻转入体法声闻，那我再改成发大悲菩提心，我可能就会从体法声闻转入体法菩萨入真方便，这样理解吗？ 那我提掌菩萨入正方面，我最高的位阶，最高的位阶，它就只能够到一半地。你对过来，来看这边，不要看那边，看我这哈，看我这哈，看我这才会知道我要比什么。就是我提法菩萨，我这边画过来的最高位阶，它可以到达一半地。然后它如果可以侵袭的话，它就可以到达支佛地。不过那个一般都含在一般地里面。然后如果它可以达到呢出假的话，它可以出假，它开始就是从假，它没有停到像有的菩萨他修修累了嘛，他可能停到那个地方会停很久，就是入真方便，那叫他的方便。方便就是说给他开权啊，那现在停在这个地方，他停很久，他暂时在这个地方修学停了，但他还是有为众生的大悲心，但是他没有这么快的时间就开始跟众生，就是开始去跟众生啊了解众生的根性啊，没有开始着这个方便啊，他就停在那个方便土，他停在那个地方，他会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又给他写一个叫做方便生死，你看到吗？他停在地方，那有时候他就会偶尔出来，偶尔出来，偶尔出来。那之后呢，他如果比较勤快之后，他入假，他入假之后，他就是从菩萨提法菩萨出假字，他就从呢开始侵袭，还有处理尘沙，就是所谓的通教第九地菩萨地，通教第九地菩萨地，也就是正式的出假，正式的出假菩萨就是第九地菩萨地，就是通教菩萨，通教出假菩萨，他的位阶就是在通教九地菩萨地的位阶，就是处理侵袭尘沙，然后一直到后面开始往上修，往上修啊。他往上修以后呢，他开始修宗的时候还算是我们还算，他还把它归在那个地方。可是呢，各位你看到没有？他如果到提法菩萨出假的话，他上面有没有变成虚线？有吗？那到他修宗的时候呢，我们给他画虚线是为什么？因为他必须别接通或者圆接通，就是他通教的人必须跑到别教的紫，这是蓝色娃娃。他跑到找别把紫色老师，紫色老师找红色老师，然后接受他们的教导，他才有办法再往上。那他一接受他们的教导之后，他如果能够了然于心，他就变成穿紫色外衣、红色外衣。他所以说他这后面这一块啊，就画虚线，因为他就被转接出去了，懂了吗？所以他的出假的位阶最高最高菩萨地就到这边，他转接出去之后修完了回来就到了，他真的能够正宗就进入了佛地。佛地就是正宗嘛，正宗之后他少分少分正，一品一品无名一直断到后来就变通教佛。所以说人家说通教有没有佛？有啊，那他怎么可以成通教佛？因为他后面会被有一个转接过去然后再回来。那你说他怎么成的？因为你从他的起点来看，人家说你的起点跟终点要对应的话嘛，他起点是在这嘛，所以你对应上去他一样有佛，只是中间会有一个地方会转接。那有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应化啊，有没有看过？就是像那个三藏教的更明显嘛，我们法华经有一个、啊、长者不是托他的璎珞细软着臂垢衣得以清净穷子，就是内是长者身，外是臂垢衣嘛，就是什么，他里面已经完全变成紫色的，但是他外面穿绿色衣服，听有了哈。所以你那个娃娃你就要开始把它画，这样子就变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我常跟你说我脑袋里面都是小娃娃，这些娃娃呢，有里面是紫色的，外面是紫色的，还有那个衣服换的颜色的，还有呢，只是里面也换颜色，外面衣服不换颜色的。所以你一个娃娃呢，绿色娃娃你有三尊，一个是内绿外绿，一个是内绿内面呢是紫绿色，外面是不同的颜色，外面可能什么蓝色的、紫色的、红色的，那干嘛？他原来是三藏教的娃娃嘛。那他听闻的这些教法，但他们入心没入心啊，所以他还是得到的果位还是声闻的果位嘛，还是辟支佛果位嘛，他还是六度菩萨嘛，他没有入心嘛。另外一种是什么？ 他是绿色娃娃出生的，结果到最后呢，他还穿绿色衣服，可是他整个娃娃怎么都变了颜色？那代表什么？他转发心了吗？嗯，懂了吗？好，所以下次我去考你娃娃，没有人看懂我们在写什么。没有人，奇怪，这老师在考什么？怎么那么多娃娃？好，这样懂了吗？哈，懂了哈。好，那这个时候就是声闻的声闻，这是不，这是通教的，通教的讲完，然后通教的声闻，他会转发心，然后呢，如果他转为菩萨，那菩萨的话有入真方便，然后之后有出假，出假最高之后你要到佛，你一定会被转接出去。好，这就上面是虚线。好，那我们再来看是别教，我们再来看是别教。那别教呢，我们是给他叫做紫色娃娃。别教的话，一开始他在福的位阶，福的位阶呢，他是实性。那别教的福的位阶是实性，那他开始的往上走的话是出。哎，那个你怎么乱画？你每一个都画错，还是有这张画错？怎么这个改了又改？对的你也把它涂掉。那是谁改的？那可能不是你改的，这是不是谁去改的？就是。别教啊，他开始断惑的时候是从十住十行十回向，我们也就称为三十心智嘛，对不对？三十心智，三十心智是为内凡，为贤位，为内凡。好，那别教的内凡已经开始断惑了，断什么惑？别教的内凡开始断的惑是见惑、思惑。好，那藏教的内凡开始断惑了吗？三藏教的内凡断惑了没有？摇头还点头？还没有哦。好，那别教的内凡已经断了见惑、思惑、习气、尘沙，哦，断了很多哦。好，这不一样的。好，那别教的位阶呢？各位如果把它对过来，这边是写三十心字，对过来的话呢，这边啊，它都属于内凡贤位。那这里面有细分。别教的话，它的实性是福，初住开始断，初住开始断 ，OK 吗？然后当他到七住的时候，已经断完界内见思惑，八九十在做清习，然后十行开始修假观。前面这一段呢，来看这边，前面这一段是修空观，十住在修空观。修空观之后，到七住断完见内见思惑，那他开始清洗，一方面也是为假观做准备工作。就像前面这一段我在修空观，我是不是有一个准备工作？好，那我这一段要修假观的，他这就是八住、九住、十住，我就在做清洗，而且在做假观的准备工作。好，进入十行开始修正假，所以十行为正假位。实行为正假位，好，那修实行为正假，实行之后再往上三十心的后面实相，实相开始修中，开始修中第三关，第三关。所以我下次如果考你别教有次第三关，请问修假关是何位阶？实行修空关为什么位阶？空关实住嘛。那更标准的回答，从他前面实心就在修空啦，他那是不是在做准备工作也含挂在内？是不是？哦，所以你要，我如果问你说，你就要考虑哦，福算不算？福算呐。好，那我如果问你修中观，啊？修中哎，初地有啦，还有啊，还有啊。实相、实地、等觉都在修啊，是不是都含挂在里面嘛？你正宗你不是继续修吗？继续修才可以继续正，继续修继续正嘛。那前面是修而不正嘛，只是在福嘛，懂了没有？好，所以来再一次哦，仔细听题目哦。修空观包括福跟断的话，空观是第三观的空观，从实性实住啊， 好，修假观，实行，修空观，实相，实地，等觉，实住你就回头啦，实住在下面啊。实相实地等觉，还要往上念啊！你不要一直在念到错的，念到错的你一直重复，就大家也被你弄混，他们都被你弄混了。往上念，不要往下念。我现在知不知道顺序考你的？空观，再一次次第三观的空观，别教的位阶是浮在空观，修空观，但只有浮而没有断实性。空观已经能够断实住嘛，假观实行，中观浮而不断嘛，好，能够开始起断无明，中观起断无明，实地等觉，清楚了哈、哦，千万不要再回头念，你们要顺着念位阶哈、哦，千万不要把它打岔在里面。比方说你打岔在里面，你说你念到实地，你要念，你说你念实相，你中间卡了一个住，你就不对嘛，它的位，它既不在上也不在下，那你如果再这样回来，你也是回到性啊，你怎么会卡一个这样，就不对嘛、哦、就不对，所以那个位阶要顺，你要把它念得很顺，要看成习惯。好，这个是它的安排。那别教很简单啊，别教很简单。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别教的位阶，各位看一下，别教位阶是不是分很细？像那个初信，不是别教初住的话呢，他开始断见识惑嘛，那他一路分，像二住、三住、四住，一路分，他分很细，所以他的位阶，因为他分成52个，很多人就会把它借来给通教用，借来给通教用，懂意思吗？就是把他的东西借来给通教用。所以这时候你看到别教的名词，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它也许是通教的内涵，就是别教的衣服会给真正是紫色衣服的娃娃穿，也会给是蓝色衣服的娃娃，蓝色娃娃穿。那这时候你就要注意它的内涵是蓝娃娃还是紫娃娃，不能只看紫色衣服，听懂啊、哦、好，那这两个时候讲完了，别教跟通教哈。那我们来先考你一题，我刚才在考别教，那我现在考通教。通教刚才给你一些时间哦，看考通教。通教断见惑的，断见惑圆满的，见惑都已经断完的位阶。通教见惑都已经断完的位阶，来回答，彦琛，彦琛。能演成此拿着笔啊，见货都断完的，我先问你一题啊，你看着我，三张教你比较熟嘛，三张教见货断完的位阶，你不是有图，你干嘛用想的？回答。好啊，那三藏教断完见惑的是出果，请问别教断完见惑的是，他不是有实地吗？是什么地？通教是紫色嘛，对不对？通教断完见惑的是什么地？通教断完见惑的是什么地？对啊，好，那我再考一下茂雄。通教开始断见惑的，少分断的，开始断的什么地？通教，对，八人地。这样会看到没有？好，再来，我再问你一题。那个桂英，通教已经断完了，欲借见识惑的，我问什么题目？你回答什么？对啊，离欲地啊，你回答错了。这第一题是离欲地才对，断完欲界的就叫离欲地，断完见惑叫见地，没很容易吗？很容易啊。好了，那他断了 欲界的见惑以及欲界前六品思惑的，就代表他的智慧稍微有了嘛，吼，所以叫薄地嘛，智慧很薄嘛，薄地啊。那他三界的见思惑全部断完的班长索师姐，通教的是什么地？通教。三界界内的惑全部断完的通教是什么地？你看错图了，你一直找不到。在你手，你大拇右手左遮住的地方，你在看哪一张？大家在回答，你都找不到那。界内的全部处理完的，对，一半地。那已经可以有侵袭的，就是知佛地。然后这同学要注意一下，注意听我讲，先不要看。我们断完界内见思惑的呢，以智者大师的代表，就是通教系统里面，他告诉你叫一半地，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经典他不会这样写，有些经典呢，他会在那个通教地方他写六地，六地菩萨地断完界内见思惑。那个东西呢，你要知道，它就代表它是属于通教经典，然后但是它用的位阶不一样，你就马上可以判断了。因为你六地，六地如菩萨能够断惑的不是藏教嘛，是不是？会被而且能够断只断见思惑就到地的，不可能是别教嘛，也不可能是原教嘛，它就是通教，只是它的位阶会有差一阶或两阶，这个在通教的经典很普遍。所以你现在学的只是一组，你将来还会学到五组六组，但是你只要看到到地居然能够开始断惑的哦，而且只断界内惑的全部打入通教，因为藏教菩萨不断嘛。好，别缘到地的都断到界外去了，好，只断见思的全部把它放到通教去，那差一地或两地正常。就是一般我们的菩萨地是八地，但是有的六地断界内见思惑的，那代表他是入真方便菩萨，他用这样做代表。有一些通教经典就是这样，好不好？下次再跟你们讲哪一类的。好，再来原教，进入原教，请不要再看错了哈。你这一张看不到就赶紧看另外一张，不要把手挡在它的上面哈，那个是要看的，不是挡着的。好，再来进入了原教。原教是红色的哈，紫色的，你们这边是把你们用紫红色的，因为红色要给另外一个用。好，来福祸的呢，请问福祸原教福祸的呢是原形原解，原形原解就是你得原教七位了嘛，所以你已经原解了嘛哈。但它这个原解不是代表真实解，它只是开始得气味的原解。所以很多人都说，咦，奇怪，五品弟子位就原解原形啊，怎么还在外凡呢？我说那你真的搞不懂，因为你得佛法气味就是原解了嘛，你得三藏的佛法气味你就入了虚空了嘛，你得体法的佛法气味你就入了通教了嘛，你得原教的圆顿的佛法气味你当然就是圆解啦，你就入了五品弟子位啦。因为它的福的地方是佛法气味，可这佛法气味有各种佛法气味啊，你得哪一种，你如果得的是原教气味你就是圆解啦，只是这个解不是真实解，也不是相似解，是佛法气味而已。 OK， 好，这时候就是五品弟子位，它只有福而没有断。之后开始进入断见思惑尘沙的情况呢，都属于六根位，都属于六根位。那这个区块呢，有时候会把别教的五十二位阶借来用，借来用，借来用它的位阶画法不是跟别教一模一样，所以同样的叫做性位。到了原教的性位呢，它就进入六根清净位，开始断惑。别教的性位断惑了没有？没有，原教的初性已经开始断见惑。那我问一下索师姐，再考你第二题哈，请问一下，原教已经断完见思惑的是第几性？断完见思惑的原教第几性？开完刀回来上课就被问成这样，好可怕。 第几星？见识或是哪一条线？横的是哪一条线？见识或都断完的是哪一条线？先把那条横的线比给我看。见识或都断完的是哪一条线？断完哦，完哦，哪一条？开始浮嘛，得佛法气味嘛，开始浮嘛。好，那往上一条，往上一条线呢？横的，再往上一条横的线，代表什么？我现在先问你，你一个来，你不要反问我。先问你那条横的线代表你死又乱滑，你能不能停好？你滑错的时候，你明明在回答我这个，可是我不知道现在该你因嘴巴说的还是你手说的为主啊。你现在这条线代表什么意思？横的这条线代表什么意思？浮在上去那条线是什么意思？那个古镇人什么意思？浮是一条线嘛，对不对？浮在上去那一条线，实线是代表什么意思？你看这一张，古镇人正空，然后但是他是开始断还是已经断完？你看大家，对啊，所以你们都有问题嘛？开始断嘛，你浮了怎么可能马上断完？你浮了你只能开始断嘛，你浮完就是开始断，怎么一直讲都听不懂？同学们，你们要把东西听进去。你浮了之后，你断也只是开始断，开始正少分正，然后少分断嘛。怎么可能浮了之后下一条线就是断完？浮了下面那一条线只是开始断，开始正，所以它开始正空也只是少分断见思惑嘛。只是它得的是真正的空慧嘛，它叫正空智嘛。下面是不是四解？所以下面是不是中忍位？中忍位是不是相似的？所以叫做四嘛，上面才是正嘛。一个叫做替身，一个叫做本尊嘛。哦，你上次不就这个地方弄错？怎么回去又今天又错？所以我故意叫你啊，就是你们错我才会叫你。就今天又错，已经第三周了，你还在错。来，再来呢，再往上一条线，再往上一条线是不是写四柱写？四柱写是代表什么意思？归因那一条线是代表什么？断完界内见思惑，而且空智究竟了嘛，空观究竟了嘛，懂了没有？不懂自己就要写上去，那只是你的啊，不要我每次都要重复讲啊。正空代表少分空，少分正，少分解嘛，然后少分断嘛。那你已经到了四柱写，就代表四柱写都过完了嘛，已经一个段落了嘛。这代表什么？界内见识惑都断完啊，空智已经得到圆满啊，然后空观成就了嘛。再往上那一条呢，写一个修中，代表什么意思？假观成就了，道种智成就了。接下来再往上要修第三观了，开始得到净中迷中清，迷中清，然后接下来就是得到什么？正中开始断无明嘛，是不是？同学们，你跟上了没有？你都画哪一条线去了？好，我现在来问你们，索斯姐，我刚才问你的啦，回答吧。通教，回答。你现在这线都懂意思了吗？那刚才那一题答案什么？原教，我是问你原教的啊。哎，你线都懂意思了吗？那我刚才问你的题目就是什么？原教的位阶，回答一下。我问你什么题目？完整的是什么位阶吗？原教什么颜色？嘿，对啊，第七性。哎，第七性见思都断完了，第七性。好，茂雄，原教里面只断完界内见惑的恶性。好，大家都懂了哈。然后到了第十性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得到了迷中清，转世为中，从世中智转为真中智，真中智一转过去，他就直接叫做出柱了。所以它的时间也很短，它是一个转折点，懂了没有？它是一个转折点。然后八性九性在断尘沙， OK， 好不好？这样了解。那这一些呢，整个性位啊，十性位都称为六根清净位。好，六根清净位，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旁边还有红色的字。六根清净位，它是称为柔顺人，它是为柔顺人。五品弟子位为福人，看到了吗？好，然后再来无生人，请问无生人含括哪一些位阶呢？彦琛，你能够证无生之理，就是代表你已经开始真正了解无作师地嘛，哈，也就是正宗无生，正得无生，就是无生人。请问在原教里面含括的位阶是哪一些？对，当你到妙觉以后，叫做什么位阶？妙雄？什么忍？你能不能跟我们同一个体系？我们现在问忍，你再回答六级，立马。我们现在问四人，请你不要回答六级。我们现在讨论四人，什么人？极灭人。所以原教有四人：福人、柔顺人、无生人、极灭人。好，我们现在来讲六级。请你们现在不要再跑错了。六级是绿色的，好不好？看到了哈。好，当他就是凡夫，也没有发心。我们称他就是凡夫俗子，既没有发心，他只有世间智。六级位哪一个位？哪一级位可以这样讲他？理级。好，那发心呢？以后称为明智级。好，已经开始呢，可以福祸观行级，开始断祸相似级，开始已经能够了解真正的宗智正宗了。分真级或分正级都可以，就是少分少分正哈。他已经正宗究竟圆满究竟级。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我已经快没声音了，撑不下去。然后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下星期再继续后面讲那个五菩提，回去研究那个表格怎么看。我问你正跟问你断都同一条横线。好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止观讲记，下课，跟回家用功。